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欣兰，欢迎您在忙碌了一天之后，现在能够坐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这一天当中，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，也许有令您喜乐感恩的，也许有令您悲伤忧虑的，但无论如何，现在的时间让我们放下一切的缠累，一同来到主的面前，来亲近他，来聆听他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查考的人物是夏娃。上一个人物我们查考的是亚当。其实我们很难将这两个人物分开来谈，因为他们是夫妻，而且伊甸园中发生的一切，他们两个是当事人。所以借着再看夏娃，希望我们能够对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整体图画的了解。夏娃的事迹也是记载于创世纪二到四章。当耶和华神造了亚当之后，他说亚当独居不好，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于是一天，神令亚当沉睡，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以此造成一个女人。亚当醒来后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亚当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就是夏娃。夏娃的意思是生命，赐生命者，因为她是全人类的母亲。亚当夏娃朝夕共处，一同生活，一同治理伊甸园。但好景不长，夏娃终于没有持守住神的诫命，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率先犯了罪。接着她的丈夫也随从了她，两个人都陷入了罪中，结果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。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夏娃会犯罪呢？可以说夏娃是第一个犯罪的人，所以透过了解夏娃犯罪的原因，我们也可以了解我们自己为什么会犯罪，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去避免犯罪。让我们打开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，这是唯一的一段记载夏娃犯罪经过的经文。 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，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这里我们看到伊甸园中有一个与神为敌的，也是与亚当夏娃为敌，今天也在与我们为敌的人物，就是蛇，他就是撒旦。这一点可以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中看到。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那里写道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撒旦从我们的始祖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甚至到启示录所描写的末世时代，他都在无休止地做迷惑人的工作，让人陷入罪中。始祖夏娃犯罪，正是因为受了他的迷惑。可以说，撒旦是罪魁祸首。那么，撒旦是怎样成功地迷惑了夏娃的呢？首先，我们看到他主动来找夏娃说话。这里我们要留意，神会跟我们说话，撒旦也会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时代，有些假先知常常信誓旦旦地说，神对我如何如何说，来误导以色列人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会祷告，跟神交通，神也会跟我们说话。但要小心，要分辨，这是来自神的，还是来自撒旦的。事实上，很多基督徒，尤其是一些不圣洁的传道人，撒旦很喜欢跟他们说话的，他们还自以为是神在对他们说话。我就曾亲眼目睹这样的事情，一个所谓的基督徒，他犯了很严重的罪，但他不仅不愿意悔改，还不断地说神跟他说了些什么话。所说的话不外乎都是鼓励他的，甚至还令他坚信他没有犯罪。而周围的一些人就被他这样的话迷惑了。既然神都跟他说话，那他一定是属灵情况比较好了，可能他没有犯罪吧。如果我们明白撒旦也会对我们说话，而且是更加积极主动，我们就不会被这类的话迷惑了。回到夏娃的例子，那么蛇是怎样开始他和夏娃的对话的呢？他主动走上前去问夏娃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撒旦一下子就把话题引向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果子的这件事。他没有聊别的，单刀直入神的吩咐这个话题。我们会发现，其实撒旦是挺明白神的旨意的。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整个他与夏娃的对话，就更加显而易见了。他是挺明白神的旨意的，至少神对人有什么旨意，他知道。比如在伊甸园里，他是知道神给亚当夏娃的吩咐的，而且恐怕他比亚当夏娃本人知道的更多， 所以他反而还能够给夏娃提供一些有关分别善恶树的信息，这一点接下来我们会再详细看。其实撒旦知道神在人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想方设法布下陷阱，让人陷入罪中，因为他不想让神在人身上的计划实现。而这一点恐怕亚当夏娃还不知道。这也正如今天的我们，神对我们的美好计划，我们反而昏昧不知，但撒旦知道。所以当神一开始做工，撒旦也会来做工了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神刚造了亚当夏娃，撒旦便来引诱夏娃了。其实在整本圣经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幅图画，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。就是每当神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，撒旦也立即会随之而来搞破坏了。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基督徒，你就会发现这一点。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。所以撒旦其实是知道神的吩咐的，因此他一下子就以神的吩咐这个话题来开始他与夏娃的对话。他问夏娃，是不是园中树上的果子神吩咐你们不可吃啊？夏娃于是就着他的问题回答解释，不是的，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是园当中的那棵树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，因为吃了一定会死。话题打开了之后，紧接着撒旦又怎样继续他与夏娃的对话呢？他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好毒的一句话。神给了亚当夏娃两个信息，第一，不可以吃，第二，吃了必定死。但是撒旦又给了夏娃三个信息，第一，可以吃，第二，不会死，第三，吃了以后可以跟神一样能分辨善恶。好厉害，前两个信息是完全否定了神的两个信息，不仅如此，还给你第三个信息，令人觉得似乎神是把这个信息故意隐藏了，不让你们知道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真相，神其实是挺自私的，他唯恐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会跟他一样，所以就不让你们吃。而为了不让你们吃，他还用死来吓唬你们，装成是一副为你们好的样子。好厉害的挑拨离间之计。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挑拨离间之计吗？就是撒下怀疑的种子，让你对那个人产生怀疑不信任，这就足够了。下一步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就完了。在中国古代三国的时候，有一个出名的人物叫曹操。曹操在历史上被称为奸雄，由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比较诡诈的人。有一次他率兵与敌人作战，对方将领是一个年轻有为、武艺高强的勇士，名叫马超。但是他的缺点是有勇无谋，不过他有一个叔叔却颇有计谋。于是两个人联手一文一武共同对抗曹操，结果一段时间下来，曹操总是无法取胜。怎么办呢？曹操就又想出了一个比较卑劣的计谋，难怪人称他为奸雄了。上一次我们在看亚当这个人物时，也讲了一个曹操的故事，就是他 假托徐庶母亲的名义给徐庶写了一封信，结果从刘备手中骗走了徐庶。而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当中，曹操又是写了一封信，是写给马超的叔叔。可是在这封信里，他就故意用墨水做了许多涂改，看起来像是故意把一些字句涂掉。当马超叔叔收到信正读的时候，马超就走进来问叔叔，听说曹操给您写信了？他叔叔说，是啊，我可以看看吗？可以，可是我都看不懂曹操在说什么。马超一看，啊，为什么涂抹了这么多的字？是怕我看吗？是不是你们有什么私下交易？马超本来就是个有勇无谋的人，一下子就上了曹操的当。结果他开始不相信他的叔叔了，就更不能联手作战了。后来他的叔叔被马超逼得走投无路，就真的被迫投降了曹操，最后曹操就取得了胜利。曹操的这个离间之计真是挺厉害的，他撒下怀疑的种子，令马超对他的叔叔产生怀疑，不相信，最后叔侄二人的关系就破裂了，也就彼此背叛了。撒旦就是惯用这个方法，他撒下怀疑的种子，令夏娃对神产生怀疑，不相信，最后就背叛了神。但曹操只是写了一封涂涂抹抹的信，仅仅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，就令到马超上了大当。相比之下，撒旦的手腕就更是技高一筹了。让我们再来仔细看一看撒旦向夏娃所传的信息。撒旦告诉夏娃，吃了这个果子以后，你不会死，而且还会跟神一样能分辨善恶。他说的这些话对不对呢？坦白说，一些是对的，因为他们吃了之后真的没有立即死，亚当还一直活到930岁，几乎1000年。还有吃了以后，他们的眼睛就真的明亮了，可以跟神一样能分辨善恶。让我们看创世纪3章7节，这里说到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。再来看创世纪3章22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话有些是对的，也就是说有一些的事实在里面，但是不是完全是事实呢？不是，因为亚当夏娃吃了果子的结果就是他们要面对死亡。上一次我们也已经看到，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，一个是肉体，一个是灵魂。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是他们要面对灵的死亡，而至于跟神一样，则恐怕与夏娃所想象的差得太远了，仅仅是只能分辨善恶这一方面。但这一点撒旦也会的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撒旦说的话一半的确是对的，是事实，但这就是其危险可怕之处了。俗话说，真理的一半就是谬论，一点都不假。如果完全是谎言，当然我们不会上当。但最糟糕的是，谎言当中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存在，这种情况下就真伪难辨了。撒旦深谙此道，所以他在欺骗人的时候，他会真假参半，让我们以为是真的，是神的话， 但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完全与神的道相反的谬论。当你不懂得分辨，就会上当了。夏娃就是这样，他没有去分辨撒旦的话，反而深信不疑，吃了不该吃的果子。其实今天的我们并不比夏娃聪明，我们还是常常被撒旦迷惑，轻信了他的话。比如在教会中常常有一些这样的基督徒，他们犯了罪却毫不在意，也不悔改。有的即使口头上称悔改，但看他的行为还是没有改。他们的理论是不要紧的，人是软弱的，但神爱我们到底，他不会因为我的罪而不要我。既然我已经成为了基督徒，我已经成为了他的儿女，他就会爱我到底。但这是不是圣经中神的话呢？不是的，我要说这是来自撒旦的话。你不是想追求属灵的事物吗？你不是想追求永生吗？那我也跟你谈这个话题。你已经得到了，你已经跟神立了约，既然已经经历了神，那么你就永远的得到了这个救恩了。以后无论你做什么，你都是神的儿女，他不会丢弃你不管的。无论你怎么生活，无论你犯什么罪，他都是爱你到底的。不错，神是爱我们到底的，但有一样事情可以让神把我们逐出家门去，就是犯罪。亚当夏娃就是这样了，他们是不是神的儿女？当然是，神亲自造了他们。路加福音3:38，这里说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比我们近多了。他们可以跟神面对面谈话，可以一起散步，但最后他们还是因为犯罪而被神驱逐出了伊甸园。再看看以色列，圣经也说以色列是神的儿子，神曾亲自施行神迹拯救他们离开埃及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就像现在的美国。而以色列在当时根本没有国家，没有军队，简直就是一群难民。现在我们难以想象一群难民可以战胜强大的美国军队，但在当时以色列就是战胜了强大的埃及军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耶和华神为他们征战，拯救他们脱离埃及。之后神又带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迦南地，将这块地赐给他们为业。神还与他们立了约，就是圣经的旧约。以色列也一度成为当时世界的强国，但是最后以色列也被神驱逐了，亡国了2000多年。圣经中说因为他们犯罪而且不悔改，直到今天以色列仍然无法按照旧约向神献祭，因为没有了圣殿。让我们看一段经文，是耶利米书18:7-10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？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这里是神说的话，所以我们不要误解圣经。这里是神亲自借先知之口告诉以色列的话，就是即便神已经说了要祝福我们的话， 但当我们犯罪，他会收回以前的话，驱逐惩罚我们。反过来，即便神已经说了要惩罚我们的话，但当我们悔改，他也会收回以前惩罚的话，宽恕接纳我们。这就是他的慈爱，但我们不要藐视他的恩慈。所以不要被撒旦真假参半的谬论迷惑了。在此我们也可以多少理解一点夏娃为什么会陷入最终了，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如此诡计多端、老谋深算的敌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圣经人物》，我是新兰。今天我们所讲的人物是夏娃。夏娃的事迹记载于《创世纪》2-4章，她是亚当的妻子，是我们全人类的母亲，所以她的名字的意思是“生命赐生命者”。但同时，她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犯罪的人，所以今天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夏娃会犯罪，也想借此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犯罪。我们看到在伊甸园当中有一个与神为敌的，也是与亚当夏娃为敌，今天也在与我们为敌的人物，就是蛇，他就是撒旦。正是撒旦用诡计欺骗迷惑了夏娃，以致夏娃信以为真，吃了神所吩咐的不该吃的果子，陷于最终。那么撒旦用的是什么方法欺骗迷惑了夏娃呢？他使用了一个离间之计，把对神怀疑的种子撒在夏娃的心里，就是他主动来找夏娃说话，告诉夏娃神不允许他吃这个果子的原因是神不想让他能够像神一样，神是挺自私的。由此夏娃就对神产生怀疑不信任，而这个怀疑的态度就导致夏娃与神的关系破裂，继而就是反叛。同时我们还看到撒旦所说的话并非全是谎言，而是真假参半，这就是最危险之处，令夏娃真伪难辨，就信以为真了。这就是今天我们从夏娃身上所学到的。但来到这里，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夏娃的确是被骗术高明的蛇欺骗了，以至于吃了不该吃的果子，陷入最终。但罪魁祸首应当是蛇，只惩罚蛇就算了，为什么神还要计算夏娃的罪，要惩罚他？这岂不是不公平？因为我们结束的时间到了，我就暂且把这个问题留给您思考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探讨。谢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次再见。
不要时时防备撒旦的诱惑，是不加谨慎，即陷于重罪。常装光明使者，令人不理会。因其甘愿独悲，将人心麻醉。人情撒旦的游离，永不为他留余地。是疏忽大意，及终其轨迹。